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中共突然松口黎智英案，香港高院撤销欺诈定罪，金正恩望向川普示好，美议员提案重税锁定谷爱凌，收入恐全无，俄突然捉中国和非洲壮丁，澳洲遭炸弹恐吓，神韵照常登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记得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彭博社25号报道，依据美国国防部提交国会的预算文件，美国计划外拨款126亿美元，专门用于加强对中共军事演习、潜艇及卫星活动的监视，以应对其在亚洲前所未有的军事扩张。黎智英突然转机，香港法院对他的欺诈案上诉取得胜利，同时金正恩突然表示，如果川普取消对朝敌对政策，朝鲜可与美国友好相处。文件显示，这笔资金将提升印太地区战备、监视和网络进攻能力，并扩大波音公司机密航天器 X-37B 的运行，具体包括10亿美元用于攻击性网络行动，5.28亿美元用于扩建直径吠叫者预警卫星系统，以及1.43亿美元用于改进反潜声纳技术，加强对潜艇的持续监控。在信息战领域， OpenAI 2月发布报告，揭示一项疑似与中共有关的大规模海外影响力行动。报告显示，中方执法人员利用 ChatGPT 记录并策划跨国镇压，包括伪装美国移民官员，恐吓在美中国意见人士，并伪造美国法院文件，试图诱使社交媒体封禁账号。该行动涉及几百名操作人员以及几千虚假账号，散布抹黑内容，包括伪造意见人士死讯、虚假讣告及墓碑相片，并针对六四活动家王丹等人发动舆论攻击。 OpenAI 指出，这些账号已被封禁。首席研究员本尼莫说，这一类行动呈工业级特征，在全球同步打击批评中共者。据人类学提示，部分中共企业或违规利用 Claude 模型训练 AI， 可能被用于军事、情报及监控系统。在川普3月底访华前，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关系在长期紧张与摩擦中已经达到某种战略稳定状态。美中双方均认识到，若果爆发全面全球贸易战，将对两国及世界造成严重损害。美国仍将保持警惕，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华依赖。在军控议题上，卢比奥表示，美方将继续施压，促成与中俄达成三边核协议。同日，据韩联社消息，金正恩在工作总结报告中强调，将继续加强核武能力，以更强硬姿态应对美国核心政策。同时表示，只要美方尊重北韩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地位，并取消敌对政策，韩方没理由不友好相处。谈及韩国，金正恩说，李在明政府示好是骗局，并指历届韩方政权都试图颠覆北韩体制。另外， 在黎智英女儿黎彩被美国邀请出席近日的国情之问后，26号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撤销黎智英及集团行政总监王伟强两项欺诈罪定罪及刑罚，两人被指在将军澳工业村用地租约问题上未向香港科技园公司披露违规情况。上诉庭指出，尽管公司在处所用途上违反租约，但控方未能证明构成刑事欺诈，即使假设存在披露责任，亦不能够将公司责任转移至个别人士。最终裁定两项欺诈罪未获证据，撤销定罪并各自刑罚。黎智英目前因香港国安案服刑20年，随着欺诈案撤销，其整体刑期计算将有所调整，但仍需继续服刑。王伟强已服满原判刑期。观众朋友，你觉得黎智英案出现转机是与川普对中共施压有关，定是习近平在川普访华前释放的示好信号有关呢？或者是两者都有？如果同川普施压有关，请按一；习近平示好，请按二；认为都有，请按三。你认为川普访华后，习近平会不会释放黎智英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跟住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啲睇下啦。近日谷爱凌处在风口浪尖，批评谷爱凌的人包括在党团记者会上公开炮轰他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莱恩，暗示希望他代表美国的副总统曼斯、前 NBA 球员弗里德姆以及发表讽刺文章批评他为中共站台的谷爱凌母校斯坦福大学校报，现在又加上共和党众议员欧格斯。26号 Outkick 媒体独家报道，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欧格斯田纳西州提出了一项立法草案，专门针对那些持有美国公民身份却代表对美国有威胁的外国势力参赛的运动员，包括代表中共、北韩、伊朗或俄罗斯参加奥运的美国运动员，要将这些人从比赛和赞助商那里赚到的相关收入课征100%的联邦所得税，基本就是全部没收。这个法案名字很长，缩写就是 OLYMPICS 奥林匹克法。欧格斯在声明中点名谷爱凌，说任何与外国对手合作的美国人不只是背叛了国家，更应该被剥夺从中获得的所有利益，要确保美国国税局将谷爱凌这一类运动员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拿回来。福布斯发布东澳运动员榜收入前5名，谷爱凌以2300万美元排名第一，其中 99% 以上来自路易威登、保时捷、安踏等品牌的商业代言，竞赛奖金只有10万美元。华尔街日报之前独家披露，中共北京市体育局曾在预算文件中列出，过去3年来一共支付了谷爱凌和另一名美籍花式滑冰选手朱毅将近1400万美元的训练和竞赛补贴，最近一笔更指定用途是为入选米兰冬奥创造优异成绩。 但是这份文件短暂曝光后很快被删除。现在 X 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转发他外婆去世，但是马上出现在米兰时装周并提出批评。与此同时，现在很多媒体都在采访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作为父亲带着五个子女逼在一间一房一厅的房屋里面，自嘲是最穷律师。有推主在 X 上说自己是刘俊的客户，他爸爸说刘美贤已经推了几个美国商家的广告代言。同时刘俊在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说，中国人仍然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自由，中国仍然有政治犯。好显然，我不会允许我的女儿代表这样的政府去参赛。另外，湾区当地华语媒体报道，刘美贤将获得奥克兰市政府举办的盛大庆祝会，市府将她视为在地英雄。礼拜四，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有联邦参议员表示对中俄在北极地区侵入美国领土的活动非常担忧，同时希望重塑强大的供应链以满足海军造舰需求。两位助理防长提名人对这些问题做出积极回应，请听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说，这个是俄罗斯和中共在北极地区，亦叫做阿拉斯加，我所在州的入侵行动。这个是过去三四年的情况，看看这个图。顺便讲一句，就在上个礼拜，我们这里又发生了一起，这个是最新的资讯。上个礼拜，五架俄罗斯飞机进入了我们的领空，其中包括两架战略轰炸机，这个促使北美防空司令部派出了两架 F-16、两架 F-35、四架 KC-135 和一架 E-3 飞机去拦截这些俄罗斯轰炸机。在礼拜四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名听证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对于中俄两国持续在北极地区侵入美国领空和专属经济区表示担忧，并认为美国国防战略中没有充分重视该地区。沙利文说，这个是俄中两国的战略轰炸机特遣部队和海军特遣部队，其中一个规模多达12艘舰艇，他们不会在其他任何地方组成联合战略特遣部队。就我知道，只在美国，并非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但他们却在我的家乡这样做，这个亦是美国的地盘，亦就是你将负责的地区。当俄罗斯和中国试探我们的领空和水域时，还有什么比将他们赶出去更重要的事呢？美国负责国土防御的助理防长提名人迪特勒夫森表示，如果提名获得确认，将更好地体现阿拉斯加的重要性。迪特勒夫森说，阿拉斯加对其他49州的防御至关重要，我向你保证，参议员，在我们制定实施框架和进一步的部队指导时，我们绝对要确保阿拉斯加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是我们正在考虑的区域战略的支柱。最近白宫刚刚提出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目的是重振美国造船业，优化供应链和推行海事优惠政策。参议员海利亦曾提出类似美国船舶法案，听证中他呼吁必须采取全政府统筹的方式，重振美国国内的造船业。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克海利说，在与中共这样势均力敌的对手发生潜在冲突时，我们在跨越5000英里海洋维持运输的能力，修复战损的能力，支援前沿储备海军部队的能力，都将依赖于美国造船厂的实力，依赖于我们的供应商，亦依赖于能够拥有一支强大的美国商用船队。海利提到，美国目前只有约800艘悬挂本国国旗的远洋商船，而中国则拥有超过5000艘，并占全球造船产能的一半以上。马克海利说， 重建我们的海上工业基础不能够只依赖海军，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支持强大供应链的竞争性商业市场，才能够为海军提供关键能力，并确保海军的关键项目按时按预算完成。助理防长提名人帕德韦尔回应表示，他希望确保美国的相关商业和工业基础都能够得到发展。美国负责后勤支援的助理防长布莱恩·D·帕德威尔说，特别在功能领域与产业政策领域的对口人员在商业方面合作，确保这两方面能力都能够强劲成长，从而满足你在问题中提到的战略需求。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25号，川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后表示，他希望能够在一个月内结束这场战争，不过各方普遍认为在领土和安全保障两大核心问题上，俄乌立场相差太远。一个月的期限更似是川普式的外交讲话，而非真实可行的时间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强调结束俄乌战争没有最后期限，暗示莫斯科并不急着达成协议，会继续依照自己的节奏来走。有俄官方民调显示，多数俄人预期战争在2026年结束，被解读为克里姆林宫再次探社会对和平协议的接受度，同时放风战争结束。同时俄乌战场传出俄军人不够到处拉丁的消息，一头是中国公民，一头是连到非洲国家，相当诡异。中共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总领馆发布最新提醒，指出根据普京去年11月5号签署的总统令，年龄在18到65岁具完全行为能力的外籍男士，如果申请俄罗斯长期居留许可，必须同意在俄军队或紧急情况相关军事单位服役至少一年，或者拿出不适合服役的官方证明，亦就是说以后想拿长期居留这张证，等于要先回答一个问题，愿不愿意当一年兵。有人特别提醒在俄或打算长居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审慎决定，看清条款，不要糊里糊涂签下去，最后变成被送上前线。另外，乌克兰外长公开表示，目前掌握的数据显示，至少有超过1700名非洲公民在俄乌战场上替俄军作战，来自30多个非洲国家。他指控莫斯科用各种欺诈手段将人从非洲押到前线，有些原本以为自己是来做技工保存，结果到了俄罗斯才发现被送去军队，甚至有人被形容成人肉炸弹，引发非洲多国政府强烈不满，要彻查招募渠道。现在美俄和美乌代表在日内瓦启动新一轮谈判，美方特使分别与俄罗斯、乌克兰代表会面，主要谈停火框架，为三月初可能举行的美俄乌三边谈判铺路。就在谈判前后，俄军仍然没有收手，照样夜间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外界担心是普京谈判台上握手，战场上照打的戏码。美国一场文艺演出竟将澳洲总理被迫紧急撤离官邸，事件震惊全世界。起因是美国神韵艺术团准备展开澳洲巡回演出，预计从2月25号起在黄金海岸、雪梨、墨尔本和阿德雷德等城市一路演到3月底。就在正式开演的前一日，神韵在澳洲的主办方突然收到两封用简体中文写成的恐吓电子邮件，要求立即取消所有演出，否则将采取严重行动。2月24号，主办方正式将两封邮件报告给澳洲联邦警察，当局随即启动紧急应对程序，总理阿尔巴尼斯被转移到另一处安全地点，联邦警察对官邸展开长达几个钟头的地毡式搜索， 最终警察确认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爆炸物，亦没有对社区或公共安全构成现实威胁。总理在约三个钟头后返回官邸。事件一曝光，立即引发澳洲各大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政界人士亦纷纷强烈谴责。澳洲联邦议员乔伊斯表示，在澳洲以任何形式恐吓信仰者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之前在1月2号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发布攻击神韵、阻止观众看神韵的所谓声明。1月8号中共驻墨尔本总领馆。1月5号中共驻伦敦大使馆。中共驻英国贝尔法斯特总领事馆。1月8号中共驻丹麦大使馆亦发表了类似声明。外界一致认为炸弹威胁信息的总源头不是其他人，正是中共。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主席赵女士亦发表声明，强调这个是仇恨犯罪和极端威胁，目的是压制意见并阻止演出，并呼吁政府展开进一步调查。根据统计，自2024年以来，针对神韵演出的炸弹和致命威胁已经超过130起，且大多数中文写成。就在几个礼拜前，英国、南韩和丹麦的政要亦收到了措辞极为相似的威胁邮件。去年更有美国华盛顿一家大型艺术中心因为神韵演出遭受炸弹威胁而被迫疏散。不过面对威胁，神韵选择不退缩。2月25号演出如期在黄金海岸拉开帷幕，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事件已迅速升级为国际新闻，除了澳洲主流媒体全面报道之外，英国广播公司与美国彭博社亦跟进报道，并提及神韵在中共国被禁止演出的现实。有评论说，中共原本意在压制演出的恐吓行为，反而将神韵推上全球媒体版面，结果十分清晰，本想压制却被放大，本想封堵反而引爆关注，越是封杀曝光越大，恐吓最终成了最大的免费广告。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第一时间向记者表态，强调之前一艘在美国佛州登记的快艇针对古巴的攻击不是美国政府的行动，亦没有任何美国官员涉入。他说，古巴当局已透过海岸防卫队的常规联络管道通报美方，但目前外界看到的大多数讲法都还只是古巴单方面的陈述。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直接采信古巴的版本，会启动独立调查，自行核实事实，再决定怎样回应。古巴当局宣称，他们的巡逻船遭到美国快艇开火攻击，于是还击，最终造成船上四人丧生，六人受伤。卢比奥说，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岸防卫队和相关单位已介入处理，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亦要求接触船上相关人员，确认其中是否有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在公海上发生这样的枪战非常罕见，在古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并再三强调会查清楚再讲，不做任何推测。事件发生的时机相当敏感，目前美古关系正处于紧张升温的阶段，美国已采取措施阻止石油输往古巴。卢比奥同日出席加勒比共同体峰会时更直接点名，古巴的现状不可持续，必须进行大幅度改革，美国欢迎并乐意协助，但是如果继续走老路，后果由古巴政府自行承担。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爆伊朗特工潜伏加拿大， 恐怕要对美国发动恐攻。九名上将一夜被罢免，海陆空主帅惨遭连坐，中共对台威胁骤减。AI 成武器，中共认知战曝光，报中共派重兵打压台湾。精英圈地震，两大重量级人物闪辞，该辞急灭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27号。在亚曼的斡船下，美国和伊朗团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三轮谈判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双方立场仍有重大分歧。同时，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经报，伊朗代理人已经在加拿大或对美国近距离发起袭击。据半岛电视台2月26号报道，伊朗提出暂时暂停浓缩，但拒绝永久停止浓缩，并将它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美国的想法。此前，美国要求摧毁全部三个核设施，将所有浓缩铀转移到美国，不设日落条款，意味着限制将是永久性的。这个是一次关键会谈，被视为外交斡船的最后机会。专家认为，如果谈判破裂，战争风险将显著增加。另外，一些消息显示，前加拿大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处的几位高级主管刚刚发出警告，伊朗的代理人已经在加拿大，如果川普打击伊朗，伊朗在加拿大境内的代理人可能对美国目标发动袭击，好像麦当劳或者任何具有象征性美国特色的这些场所将成为目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两名前行动助理局长礼拜三向环球邮报表示，加拿大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正密切合作，防范伊朗在欧洲或北美发动袭击。两人安德鲁·埃里斯和艾伦·琼斯曾负责该机构的整体战略行动，他们表示预计将动用多种手段，包括信号情报、境内通讯监控、人力情报、走访伊朗社区以及在机场等地运用生物识别技术。不过，安全情报局拒绝讲明在美国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加拿大针对伊朗代理人所采取的具体监控措施。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电邮声明中表示，基于保护情报来源和手段，没办法披露更多细节。安全情报局发言人埃里克·巴尔萨姆指出，2026年伊朗针对加拿大及其盟友的威胁相关活动可能持续存在。随着中东局势发展及伊朗政权对自身威胁的认知变化，相关活动甚至可能进一步升级。还有人担心伊朗可能会指挥他在加拿大、欧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代理人袭击美国目标，包括平民。川普政府尚未解释他的军事集结的理由。在昨晚的讲话里面，川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渥太华大学专业发展研究所执行顾问的琼斯先生称，鉴于美国在该地区集结的军事力量规模，这个是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最大的一次。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及其合作情报机构将提高警戒，密切监控伊朗在各国的代理人活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对伊朗在加拿大的代理人组织有好好的掌控，但可能对激进的独狼式行动者一无所知。他表示，我相信他们已经渗透入这些组织，只是你没办法识别他们是谁。这些人并非我们能够完全掌控。他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伊朗代理人或潜伏成员从加拿大越境进入美国，并在当地发动恐怖袭击或暴力行动，后果将更加严峻。伊朗和中共关系密切，外界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16号访问中国回来之后，就突然转变将中共视为最大的威胁的言论，转移同中共共建新世界秩序的构想，令外界震惊。 美智库报告透露，加拿大被发现有575个中共统战组织，卡尼和中共同时签署了加中联合执法打击犯罪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至今未公开具体内容。加拿大同时涌入大量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如果中共联合伊朗在加拿大对付美国，如此近的距离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克里斯蒂亚25号接受采访时罕见提及中共拘押两名加拿大人的历史事件，并指出两人曾遭虐待。他强调中国在美加贸易争端里面获益最大，呼吁外界对中共的所谓承诺保持审慎和怀疑态度。克里斯蒂亚过去因为推动杜鲁多政府的部分强硬政策而备受争议，这次他直言点名中共拘押加拿大公民的往事，有评论认为连他都公开发出这样的警示，意味着事态确实不寻常。有人质疑他是在这里转移外界对他过往政策的批评，无论动机怎样，他的表态已经超出单纯贸易层面，更似在这里重新定义加拿大怎样看待中国。26号，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在最新的演讲中表示，他拒绝了马克卡尼有关与中国共建新世界秩序的构想。他表示尽管目前川普政府存在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加拿大。加拿大和美国建立了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伙伴关系。美国人民不是我们的对手。事实上，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加拿大持积极看法，并认为两国是朋友。加拿大的繁荣安全和美国稳定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不应该为了和北京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和我们最大的客户和最亲密的邻国永久决裂。加拿大被中共渗透严重，伊朗代理是真实威胁。伊朗和中共是否利用加拿大和美国的邻近而共同发起对美国的攻击？观众朋友，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宝气十八味，还有七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啦。近期中共军方高层人士剧烈震荡，连串罢免职务，罢免事件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最新报告指出，习近平掌权十几年来不断发动军队反腐败清洗行动，导致军中最高领导职位过半被撤换，严重影响指挥链和作战能力。报告显示，从2022年以来，约有101名上将或中将级高官被正式清洗或疑似出事，其中已有36名将军及中将被清洗，另有65名军官下落不明，疑似被整肃。如果计算多次更迭的职位，中共军队176个最高领导岗位入面，竟然有 52% 已经被替换，范围遍及中央军委、五大战区、火箭军、海军、空军和装备系统。作战系统将领受影响率高达 61%，军委职能部门达到 80%， 南部战区更达 85%。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落马者原来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亲信将领。清洗范围不单止限于高层，还扩展到低层军官。 56名副战级司令员被撤换，导致接任人才储备减少超过 33%。 专家傅泰林形容这些规模令人震惊，而且是前所未有。清洗已经超越派系斗争，深入中共核心权力结构，已有迹象显示中共军队内部已经受到影响。2024年中共军方对台大型军事演习多数在3至4天内迅速回应，但2025年类似的演习准备时间拉长至12至19日，规模和节奏都有大幅延长。报告认为习近平对军方的不信任反而在短期内强化美国的台海阻吓效果。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清洗正造成中共指挥体系不足。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库尔弗就认为，从美国和台湾的角度来看，习近平对军队缺乏信心是有利于阻止入侵的。另一方面，中央军委领导层变化高度剧烈，在上个月张友侠和刘振立遭立案调查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一口气罢免了19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其中9人来自军方，包括5名上将。这些将领涵盖海陆空及信息支援等关键领域，多数为原主帅级人物，其中李伟和李乔铭身为中共20届中央委员，曾缺席去年四中全会，另有上将沈金龙、秦生祥、于中福、中将黄东海和三名少将一同被罢免。这一轮行动被视为军中清洗延续，军事司法系统亦受到波及。中共两任军事法院院长相继罢免，刘少云在26号被罢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去向不明。前任院长程东方在2023年9月罢免职务后调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2024年12月升任海军副政治委员，就在2026年1月中央纪检会检查委员会5次全会期间缺席。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分析，军事法院办案涉及各派角力，两人可能属不同派系，频繁更迭反映军内司法不稳，清洗导致中共军队作战能力备受质疑。报告指出，高层大换血造成指挥经验匮乏，缺乏实战历练的军官主导，军事行动规模恐受限。与此同时，中共军费持续增高，亚太占比去年跃升近 44%，但内部动荡恐削弱实战转化，令中共军队陷入两难境地。根据 OpenAI 在2026年的2月颁布的最新威胁报告，与中共执法部门有关的 ChatGPT 账号正以 AI 辅助建立一套国家级认知作战体系。报告显示，单是一个省就有300名以上的网络特战特工使用几千个虚假账号、100种以上的战术，将台湾视为头号攻击标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因为力挺台湾的言论成为攻击目标。这种事件源于一名疑似中共执法人员将月度工作进度报告上传至 ChatGPT 进行润稿和编辑。OpenAI 通过分析这些内容，重建出整个行动轮廓。报告显示，挺台声音成为首要打击对象，中共操作员使用 AI 辅助执行多阶段攻击，包括针对特定挺台 X 用户动用假账号发动围攻，包括发表敌意评论、传送恶意图片、私信威胁，并附上 AI 生成伪造截图进行假检举，导致受害账号被平台限制或封锁。行动不只是在网上，一名中国境内年轻女性只是因为发表挺台推文，随后即遭公安上门逮捕审问，显示网络攻击可升级为实质的拘禁。同时中共派遣水军攻击高市早苗，因为他公开表示如果中国侵略台湾，日本可能提供军事援助。 高氏祖庙遭几百个假账号围攻，内容包括英文负面评论、冒充外国居民发送投诉信等。 OpenAI 报告强调，这套体系将挺台和打压意见人士视为同一生产线，任何公开声援台湾的都可能受到打击。虽然 ChatGPT 拒绝协助部分恶意请求，但操作员转移使用中国本土 AI 模型，包括 DeepSeek R1， 用于内部翻译、草稿生成或多语言宣传。采用阿里云通2000问协助目标监控、内部文书处理等，以及 AI 监控。 AI 被用来生成伪证，如假司法文件、附文、墓碑图像、捏造谣言、翻译以及自动化攻击流程，大幅提升攻击范围。 OpenAI 宣布已封锁相关账号，并公开分享调查结果。当局强调，这个是中共打压意见的工业化手段，不单止限于数码领域，还结合线下威胁。报告形容说，这个是现代跨国镇压的样貌，全方位无所不在。目前中共官方尚未正式回应此报告。这种事件亦都提醒全球，当 AI 技术落入威权体制手上，可能成为打压民主价值和区域稳定的新工具。观众朋友，对于这则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爱泼斯坦文件持续引爆舆论。26号消息，哈佛前校长拉里·萨默斯宣布辞职。另外，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亦都宣布辞职。随着美国司法部近期发布的爱泼斯坦相关文件持续发酵，多位全球知名人士因同他发生关联而面临严重后果。哈佛大学前校长、经济学家、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宣布将在本学年末辞去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并放弃哈佛最高教职荣誉的教授头衔。哈佛发言人确认，萨默斯从去年11月起已经休假。这次辞职与大学对爱泼斯坦文件持续审查有关。文件显示，萨默斯在2011年后仍同爱泼斯坦多次会面并通讯，甚至曾就追求年轻同事向他征询意见，称对方是好好的僚机。他表示深感羞愧，强调未涉及犯罪。细节曝光后，他陆续退出 OpenAI 董事会、纽约时报专栏、耶鲁大学顾问角色等多项职务。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26号宣布辞职。此前世界经济论坛已就他和爱泼斯坦的关系展开独立调查。文件显示，布伦德在2018年至2019年间曾三度和爱泼斯坦共进商务晚餐，并透过邮件和短信联系。其中一次会面距离爱泼斯坦被捕仅数周，独立审查未发现超出已披露内容的额外问题，但布伦德仍选择辞职，临时由世界经济论坛其他高管接任他的职务。这件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对达沃斯论坛和爱泼斯坦网络潜在交集的质疑。与此同时，微软联合创始人盖茨在基金会内部会议上公开道歉，称同爱泼斯坦往来是巨大错误，并强调未涉及非法行为。不过文件显示，他的名字出现数千次，包括2013年后的邮件往来。盖茨同时承认曾同两名俄罗斯女性发生婚外情，表示同爱泼斯坦案件无关，并称对基金会造成的阴影负责，将他归为个人失误。美国司法部根据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发布的数百万页文件，涵盖爱泼斯坦的通讯、相片、日程等，曝光了他和全球精英的广泛联系。挪威前总理阿格兰亦都被指控收受爱泼斯坦礼物和贷款，涉嫌腐败。社交媒体上，很多用户将这些辞职视为精英圈子爆煲的信号，质疑当年这些人物以慈善名义的活动的真实目的。公众呼吁更深入调查和问责。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大规模逮捕发生， 但连锁反应仍在持续扩大。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人大仍然未提及将游行，爆料话习近平要对川普跪低了。训练中共军人构成叛国罪，前美国 F-35 教官被捕。共军盗号多个飞机，经验公台预演轨迹。 OpenAI 不忍，中共全球恐吓内幕全部公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2月26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会议公告，有19名中共官员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撤职，其中有9人来自军队系统，包括李乔敏等5名上将。但这次仍然未好像外界预期地罢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人大代表的资格。时事评论员文锐在 S 平台发文表示，中共人大常委会闭幕，根本上就没提取消张又侠代表资格的事。2月4号上一次人大常委会，习近平被当众狠狠地刮了一巴掌。你想想，但凡你还能够掌控局面，这一次一定要搣甩了张又侠代表资格的。但是什么都没发生到，接下来的戏码一定更加刺激。文锐在前一篇贴文中就点出了关键，习近平的生死三日内见分晓，就看28号的政治局会议提不提张又侠。如果继续不提，那习近平就不是不想讲，而是话不到事了。 S 平台博主量子若千发文话，2月初中共人大召开紧急会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是习近平为了加快实锤整低张又侠的消息，想话嗌人大支持佢，以快速咁平息党政军嘅动荡。但系呢次人大会议对张刘事件只字不提，更加诡异嘅系之后嘅20多日，人大出嚟好几次消息，但仍然冇张刘嘅信息，边个能够解释啊？呢个系正常现象吗？有网友回应话，讲明习清洗张唔通过，卡住咗啦，烂尾啦。化名金哲接近中共政情的知情人士爆料话，军方曾经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罢免张又侠、刘振立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相关议案，并且请求人大方面予以批准。就在中共内斗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华，将成为今年最具分量的中美高层互动。据多方内部消息显示，这场会晤背后远远不只是外交安排，更牵动中共高层权力盘算和重大政策转向。熟悉中共内政的评论人士蔡慎坤在北京时间26号发帖文话，有北京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极为重视川普访问北京。习近平在清洗军队主要将领之后，有意缓解中美对抗和紧张关系，更可能在贸易问题上对川普做出重大让步。至于具体内容和措施，中共方面已经形成预案，西方世界甚至包括中共内部都可能大吃一惊。这个讲法在海外社交媒体快速地发酵，有网友留言说，很大可能是假协议真搞事，幻想着继续哄下美国方面。但亦有观察人士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共的回旋空间已经明显缩细了。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对记者表示，在川普总统前往中国访问前，美中长期紧张关系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战略稳定。他说，我认为两国都得出结论，美中若果爆发全面性的全球贸易战，对双方及全世界都将造成严重伤害。卢比奥指出，美国将持续提出关切议题，包括寻求降低对中共供应的依赖。他亦承诺将持续推动中国和美国以及俄罗斯进行三方核协议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25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们预计对中共关税水平将保持不变，我们不打算进一步升级关税，但会严格遵守之前的协议。他强调，中共明白美国会维持一定水平的关税，美方亦认为北京不会彻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所以仍然有加征关税的必要。外界普遍解读，美方已经明确底线，而压力正转向北京。另据一名接近中共决策层的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同川普会面，在高度集权体制下政治意味浓厚。该人士直白地说，这个不是单纯外交，更加是一场对内操作。在经济增长乏力、产业受压、社会信心下滑的背景下，高规格会议不单止对外塑造局势可控的形象，更加是向党内、军方和社会传递权力稳固的信号。他说，如果川普访问北京成行，很可能被包装成为年度最大外交成果，所有政治红利将集中归于最高领导层。中共外交系统知情人士刘先生披露，这次会谈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贸易和关税、科技和产业链，以及台海议题。另一名党内知情人士李先生指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回应海外媒体提问时，仅是称保持沟通，暂无更多信息，说明谈判仍在处反复拉锯，中共仲未正式接受美方访问时间安排。再从金融市场来看，近期因为中共减持美国公债，有传言说中共正在处加速去美元化行动，但有分析师披露，中共实际上正在处动员国有银行扫货，买入前所未见规模的美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知名经济学家蔡特瑟投书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不要被中共央行的官方外汇存底指标呃了，并指出中共单纯在2025年12月就买入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汇，今年1月又追加买入了大约700亿美元，干预汇市规模创史上单月最高。蔡特瑟指出，表面上中共央行的官方外汇存底并未大幅增加，原因是美元现金已经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换句话说，中共没有增加官方外汇存底，取而代之的是将美元放入了国有银行的金库。蔡特瑟分析，只要中共想维持经常账盈余，坚持出口驱动的经济结构，就必须持续吸收流入市场的美元。所以美元并没有消失到，只是改变了它路面的位置。在通缩未停止、财政承受压力、外资撤离的背景下，北京是不是会在关税、采购规模甚至科技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呢？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可以确定的是，这场会晤将会是一场围绕习近平权力稳定和中共战略缓冲的关键博弈。
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那条link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 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美国司法部25号证实，在印第安纳州逮捕一名涉嫌在退役后前往中国协助训练飞行员的前 F-35 战机教官。这个也是近年来共军大规模吸收西方战机飞行员，借这样加强其空战能力的最新例证。在这个之前，一名美国陆战队飞行官也都曾被指控向共军传授航舰起降技术，显示中方仍持续利用美军人员加速推动战力现代化。法新社报道，现年65岁的布朗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24年，期间指挥过负责核武投放系统的敏感部队，领导过作战任务，并且担任多种战斗机和攻击机的飞行教官，其中包括了 F4、F15、F16 战机以及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布朗1996年从军队退役，后来成为美国国防承包商，负责训练飞行员驾驶 A10 和最先进的 F35 战斗机。布朗2023年8月开始，同2016年在美国因为间谍活动被判处4年监禁的中国公民苏斌洽谈合约，从2023年12月前往中国开始接受培训工作，第一日就花了3个多钟回答有关美国空军的问题，在第二日则是向中共空军进行自我介绍，然后就一直踎在中国，直到这个月初才回来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反情报与间谍部门官员罗扎夫斯基表示，这次逮捕行动是警告 FBI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惜一切代价追究任何与对手合作伤害我军人员并危及国家安全者的责任。金融时报还罗列了其他类似案例。2022年有消息指，南非测试飞行学院就招募了20多名从英军各军种退役的飞官，向共军飞行员提供技术指导，加剧了各界对于北京相关举措的担心。根据英国国防部的资讯，中方曾经向30名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开出最高 23.7 万英镑的优厚年薪，足可以看到北京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一架共军无人机近日在南海盘旋，还发送假的应答器信号，伪装成白俄货机、英国台风战机等飞机。根据路透社对航班追踪网站 FlyRadar24 数据的分析，自去年8月以来，至少有23架次的飞行记录使用 YILO4200 这个呼号，来自共军翼龙2长航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主要用来监视任务，但也都可以改装执行其他任务，包括指挥和控制行动、精准导弹打击以及反潜作战。不过这些飞机航班传送的却是其他飞机的注册编号，注册编号就好像飞机的身份证一样，这些编号透过应答器发送，用来显示飞机的位置、方向和速度。分析师认为，虽然每架飞机的地址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些编码是可以公开查到的，所以重新编码应答器以显示成不同的注册编号是做得到的。新加坡国防分析专家尼尔表示，从这些主要航线来看，可能是为了对台湾行动进行预演，将这23条飞行路径叠图在台湾上边，可以看到他们经过了多个军事要点，集中在台北周边，但也延伸到岛屿的南部海岸线，向东的航迹则接近冲绳、琉球群岛其他地区的日本和美国军事基地。尼尔说，这个是一幅相当有说服力的图像，在南海进行广泛预演，以预演部署在台湾的关键位置。尼尔表示， YILO4200在海南进行的行动，看起来似是中共一系列数位手段中的新战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